开始啊。再一天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可以来到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。谢谢开始这个敬拜小组带领我们唱歌，让我们的灵提升起来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孩子把自己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上。因为你的话语是如此长阔高深，如此浩瀚，我的理解也不过肯定是不准确的。主，那就求你保守，求你保守我的心思意念，保守我的话语，甚至我说话的每一个停顿都你来保守。主，我们真的是仰望你，我也把会众的心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上啊，求你的灵在这里运行。感谢赞美主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读一段经文。好，我今天要讲的是人的规矩与神的诫命， Rules man versus the truth of God。 好，我们来先来读一段，我们对不起啊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把这两把这个经文读完，我们就坐下来。好吗？这是马太福音15章1到20节，我们一起来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，说：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？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。耶稣回答说：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？神说：当孝敬父母，又说：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。你们倒说，无论何人对父母说：我所当奉献你的已经做了贡献，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。这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。假冒为善的人啊，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。他说：这百姓用嘴唇尊重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的。耶稣就叫了众人来，对他们说：你们要听也要明白，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污秽人。但是孕妇近前来对他说：
老大娘，就我介绍那这个这个东西
不如射手我介绍
用的要稍等，
真的挺夸张的。他是去杀死一下，我要讲一下，应该是
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。
彼得对耶稣说：请将这比喻讲给我听。耶稣说：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？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，又落到茅厕里吗？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，这才污秽人。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谤毒，这都是不会人的。至于不洗手吃饭，那却不会人。好，请坐。对不起啊，我没注意啊。这个 slide show 我是今天早上才弄的，好像时间不够用。好，我今天要讲的就是马太福音15章1到20节，讲人的遗传和神的诫命或者神的真理。那么第一段经文呢，就好吧，啊，我们可以翻到经文啊。那时候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。在这个之前，在14章里面呢，耶稣在加利利传福音，刚好是五饼二鱼的事情发生了啊。然后呢，耶稣在那儿活动来传福音。这个时候呢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就从耶路撒冷来，他们从这么远的地方，从京城来，是来兴师问罪的啊。因为耶稣在当时的一个身份是拉比，就是老师，就是犹太的老师。然后他一来呢，啊，从远很远来，他们指着耶稣什么呢？他说：你们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？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，就是他们的门徒，不洗手。哎，我们在前面马太福音看见，在安息日门徒肚子饿了，从那个麦田过的时候就把麦穗弄下来，这样手搓一搓，哎，就吃。哇，我不知道那个东西吃了饱吃不饱啊，那个味道很难吃的，嚼了半天还是嚼不动的啊。但是他就说你不洗手。那么这个洗手是什么意思呢？ 犹太人有他们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洗手呢，就是很仪式上的洗手，不像我们啊，水冲一冲，手上擦一擦就好了啊，身上擦一擦，是不是？毛巾擦一擦啊 ，paper towel 擦一擦，没有，他要洗耳冲是手指间要洗到走，洗得干干净净的，然后才礼仪上才洁净。那么这个礼仪是从什么来的呢？这个历史背景是这样的，就是犹太人不听神的话，特别是他们建国以后，所罗门王建大卫王建国，然后所罗门王一直延续到所罗门王，所罗门王的后代就分裂了，国就分裂了，然后他们不拜神，拜偶像，神就说好吧，你们要拜偶像，我就让你们去拜吧，就把他们掳到外邦，他们的外邦里面，在外邦拜偶像实在是不是个滋味，当人的奴隶是真的是很不好受的，所以他们就痛定思痛，他们就开始好好读摩西的律法，所以他们把摩西的律法归纳成大概可做可不做的大概631条啊，我可以，我没有这个哈，这个上面没有，但是你在网上也可以看，他列得很细，他把摩西五经列得很细。除了这个以外呢，他还有人口传的遗传，就是说，哎，你洗手要怎么洗啊？这是口传的遗传。然后他就这样的原因是，你就可以遵守神的律法，他本意是好的，但是到了最后呢，他就演变成一个律法主义。只要你遵守了这个仪式，你就守住了神的道。哎，我听说就是在以色列，他的每个电梯，我讲过的，每个电梯都自动停的。如果星期六他上电梯，他到14楼，他原来没有14的话，你就不能按，你一按就做工了，做工了就违背神的律法了，那就不行了。所以说他就在那里面等啊，终于碰巧啊，有个人到14楼停，他才能出去，他不能摁的。后来以色列就每层楼它自动停，所以说你不用做工，星期六，哎，你不用操心了。你觉得这个有道理吗？我们觉得没有道理，但是犹太人觉得有道理，因为他们太专注这个律法，专注这个仪表了。然后耶稣呢，就怎么讲呢？耶稣没有回他的问题，耶稣反问，他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？”哎，他马上就把两个对立事情对立出来了，一边是人的遗传或者人的规矩，一边是神的诫命、神的真理。他就是把这个论点立出来了以后，然后呢，他就把神的话语说出来。他说：“神说当孝敬父母啊，孝敬父母，这个是在十诫里面的第五诫啊，要孝敬父母。”这是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，如果你孝敬父母，你在世的日子就长久，你就活得长啊。然后这是一条诫命，然后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，这个在出埃及记21章17节、利未记20章9节都讲到，你要咒骂父母，就孩子就要被打死。所以说在圣经里面，在犹太人的这个历史记载里面，从来还没有一个孩子骂父母被石头打死的。看来这条诫命是很管用的，哎，所以说这个诫命守得很好。但是耶稣呢，就把这两条诫命呢糅合在一起，就说出来了，哎，这两条诫命。然后他说：“你们是怎么做的呢？你们倒说，无论何人对父母说。”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奉献贡献，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，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有些法利赛人啊，上次就是说他不想供瞻仰父母，他就把他的钱呢就放在圣殿里面去，这个放在圣殿的钱呢叫贡献，犹太文呢希伯来文呢叫戈尔版，可能你从马可福音看到他写的是戈尔版。那么你放进去以后呢，父母没有权利去拿，就好像你自己有个银行啊，有个银行或者是圣殿有个账号一样，你放进去外人是不能拿的，父母不能拿的，因为这笔钱是奉给神了，你又不用管了。 你不能沾手的。然后父母只有干着急啊，他还可以说我奉献给神呢、啊、说我不管你。说当时还当时有法利赛人就这样做了。所以说耶稣就说你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，这就是你们借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。这一条戈尔版的诫命呢，到了后来呢，我查资料啊，后来是被废掉了，因为漏洞太多了。哎，犹太人很喜欢，就是律法，你律法越多，有句话说什么？你律法越多，漏洞越多，你网子的越密，对不对？你的洞就越多。哎，你永远他永远找得到洞的，可以漏下来。你说我可以绕着过，哎，你织得多密，织得越密，这么大的一个就这么大一个洞，你织一千个万个的，就很细的话，就一千万个洞在那里，你总有找的方法。好，耶稣就给他说，你们完全做错了。他说假冒为善的人，以赛亚指着你们的预言是不错的。他说这百姓又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那么这个是在以赛亚书里边讲的29章13节讲到。那么为什么叫假冒为善呢？就是假冒为善这个当时那个词，就是说我在台上演戏啊，然后我就带了个面壳，然后我很高兴啊，其实里面可能人就不高兴，反正那个就叫假冒为善啊。所以说就是外面一套里面一套，或者叫道貌岸然，或者是还叫什么伪君子啊。就说你们这样做是假冒为善。以赛亚早在多少年前，600年前，应该是600年是吧，就是耶稣的600年前就说了，你们用你们嘴唇来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是这个预言是对的。哎，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如果你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，神的道理来敬拜神是没有用的。耶稣说敬拜神要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，你不是光靠一套礼仪。然后耶稣就对众人说，叫众人来对他们说，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啊。其实我觉得这个道理很简单啊，就是人的规矩不一定是神的话语。哎，有时候可能很多时候不冲突，但是总有冲突的时候啊。然后他就说了，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才能污秽人。后面他耶稣会解释了。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，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气，你知道吗？耶稣肯定知道啊，耶稣哪也不知道，耶稣是100%的人，又是100%的神，他完全知道的。然后耶稣就回答说，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，必要拔出来。哎，这个在以赛亚书还有其他的很多经文，在诗篇里面都讲到耶稣天父栽种了什么，栽种了什么。哎，那么这面耶稣指着法利赛人和文士就说，你们不是天父栽种的，也就是说你们不是属神的。在其他一段经文里面啊，就是在约翰福音8章44节，他就指责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说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。哎，所以说对法利赛人的指责是很严厉的。我当时觉得法利赛人他严守遵循律法嘛，他可能就是说他做礼仪多一点，但是他的心还是好的，但是可能他们太注重律法了，他们把律法人的律法守住了，人的诫命守住了，却忘掉了神的律法。好，然后耶稣又继续说，任凭他们吧，他们是瞎子领路， 若是瞎子领瞎子，两人都要掉在坑里。哎，他给彼得说啊，他们不服气，我不管，因为他们是瞎子。你知道吗？法利赛人和文士在当时社会地位很高的，文士不是很多的，法利赛人就相当于金领了。在当时整个犹太国里面只有大概6000个法利赛人，文士有多少我不知道，但是他们是就是很厉害的，他们是传讲神话语的代表。但是耶稣在这里指责他们是什么呢？耶稣说是他们瞎子，哇，他们就不是老实了，哎，他们是瞎眼的。如果我们跟着瞎眼的人走，我们岂不是要掉到坑里吗？啊，好像我写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中国有句话说，盲人骑瞎马，夜半临深池，啊，你再跨一步就掉下去了。然后黄阿姨我太太说，盲人骑瞎马，夜半临深池，其实白天在那儿也是一样的，反正都看不见嘛。我一听，哎，很有道理啊。不管，那就是盲人骑瞎马，什么时候都临深池了。嗯，好，然后他们是这个好，彼得呢就对耶稣说，请将这比喻给我听。彼得其实就是说，把那个前面的11节说，入口了不能污秽人，出口了才污秽人，这句话再讲一遍。好，耶稣就说，哎呀，耶稣说，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？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啊。哦，那么耶稣就他就说啊，岂不知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，然后又落在茅厕里嘛？哎，耶稣说话还是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这句话啊！哎，平时我讲道的时候可以讲，哎，你就算这是神的话语，你吃饭的时候还是不要讲啊，吃完饭再讲，饭前也可以讲，嗯，不是这吃饭的时候说起来不好听。但是耶稣很幽默啊，我觉得他意思就是说，你手洗的再干净，就算食物吃的再干净，哎，他不跑到肚子里面，掉到厕所里面，还不是脏脏的、臭臭的？哎，所以说你不要太顾那个所谓的礼仪啊，那不重要。他意思他完全想说这个不重要，所以说他用了一个很强烈的说法来说这件事情。然后他说，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，这才不会人。法利赛人是讲的这个卫生上的，可能哎不，他这里讲的不是讲的卫生，耶稣不是讲的卫生上的污秽不污秽，他是讲的道德上的污秽啊。你如果洗手不洗手，吃的脏脏的，那还是脏的啊，还是要生病，还是要拉肚子的。但是耶稣没有讲这个，耶稣完全是讲的什么？讲的礼仪，就是礼仪上和道德上的。哎，一个杀人犯他吃得干干净净的，他还是不会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一个好人他吃得脏脏的，他还是个干净的人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然后他就说，就是说，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棒毒。对不起，哎，啊，对不起啊，下一个 slide 不太好看啊。那么耶稣就把提摩太的手是点石成金呐，啊，magic fingers， 嗯，好，谢谢。你看啊，他说他讲了一个什么有恶念，那个棒毒的毒字打不出来，没办法，用问号了啊，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。棒毒啊，耶稣夹了两个，后面呢就是什么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，就是十戒的后面5戒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苟合，不可啊，嗯，那我说错了啊，杀人、奸淫、苟合是一样的，偷盗和这个妄政就是什么呢？贪念、贪婪啊。好，耶稣就好像从前面的 第五戒，就是说你们不孝敬父母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把后面的五戒又赶忙说出来，就把这个法利赛人啊说得一无是处，一点都不好了啊。他说其实这些这才是污秽人的，至于洗不洗手吃饭，那却不污秽人。其实他们真的洗手是洗得很干净的啊。我原来学医的嘛，然后我觉得有个洗手，那个动手术之前洗手，哇，那很讲究的，指甲剪了的细的搓，然后冲要冲洗肥皂洗3次，然后这个然后用水冲3次，然后呢那个酒精桶呢要泡到这儿，要泡冬天要泡10分钟，哇，才没有细菌，然后再动手术。可能法利赛人没有那么讲究啊，他也没有酒精，但是他反正很讲究了。那一般的人老百姓真的是做不到的，所以他们很骄傲，他们能做，他们有时间。好了，那么这个就是耶稣讲的人的遗传和神的诫命。我看看下面一段。好，我读了一本这个灵修书，这个人叫 Sarah Young， 他灵修里面还有一句话，我觉得很有启发啊，我是当时想的。他说啊，英文是这样讲的啊 ，Even today, man-made rules about to live the Christian life enslaves many people. Their focus is on the performance rather than on me。甚至在今天，怎样过一个基督徒生活的人为规矩都奴役了很多人。我翻译了啊，他们注重的是表象而不是我啊。我们要做一个好基督徒，我们早上起来要洗干净，到教会要穿西装，打上领带，然后要怎么样，这个好不好呢？不错。但是光是注重这个没有注重和耶稣的关系，那我觉得就是本末倒置。所以说我们要注重神的道、神的话语，而不是礼仪啊。这个是我突然想到，当时想到的我一句话。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章第6节讲，他就是耶稣啊，耶稣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经济，因为那字句叫人死，经济叫人活，或者说圣灵啊。我们不是死抠这个人的规矩，不是说啊这个样这样做那样做，而是神他把他的，我们要理解神的经济啊，经济。耶稣，我记得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你们被交官的时候哈，你们送了官被抓起来的时候，不要担心说什么，到时候我的灵会告诉你当说的话。其实神要对他的话负责的啊，所以说我们不是死抠这个字句，而是要看要你好。我今天早上我一直在准备啊，今天早上我准备，我一直在想这段经文，然后今天早上我决定还是用这段经文。那么在创世纪3章1节就开始，他是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的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是说不许你们吃果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是不是不准吃啊？大家回答啊，可以吃，哪些可以吃啊？这个可不可以吃，对不对？哇，你们比夏娃好，你看夏娃怎么回答的啊。夏娃说，夏娃怎么说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的树果子我们都可以吃，唯独睡大中那树上的果子神说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。这是人类，可能这是人类的第一句话，我觉得人类的第一句话就已经加油添醋了，对不对啊？耶稣说不可，耶和华说不能吃，对不对？好像没有说不可以摸，但是已经夏娃已经加进去了。如果夏娃还有后代的话，那可能也加了更多。我们有个星期五，我们是不是在 演那个节目啊，就是我们演动作啊，演动作把一个话说出来，然后一个第一个人肯定理解了动作，理解了上面把动作做给一个一个的人，然后到了后面就面目全非了啊。我记得我们在这个夏令营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就说 watermelon， 然后那个最后一个人是讲中文的杰米的姑妈，有人敲门watermelon， 有人敲门，哇哇，很押韵啊所以这个字完全就变了啊。好，他就加了一个也不可摸，哎呦，这一加是人呢，我觉得人类说的第一句话也已经在就是已经改了一点了，越改越多越改越多越改越多，然后那魔鬼很厉害，魔鬼说，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啊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，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哎，他就挑起来你的什么了，挑起来你的私欲，哎，挑起来你的私欲啊！我要像神一样，你看神好吝啬啊，神很聪明，他就是不想让你聪明嘛，他想自己一个人聪明，就这意思啊。然后夏娃一听，想一想，啊，就吃了。所以说我们今天，不然的话，如果夏娃不吃了个恶果，我们今天就不会讲到了啊，不用讲到了。还有下一章了。那么保罗呢，在哥罗西的书里面讲了啊，我引用，他说，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那世上的小学，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，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？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，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用私意崇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。好，那么是保罗写信给哥罗西书啊。那么哥罗西教会有个什么呢？不能吃，还有什么？不可拿，不可尝，不可摸啊，可能很多规矩，哎。然后保罗说，这都是人的，没用啊，克服私欲是没用的。所以说只要有教会啊，有教会的地方，有什么地方总有把人的东西加进去的，总有加的。所以说我们要回到圣经，回到圣经。所以说这个唐崇文他教导的是归正神学啊，所谓归正神学，他是都要回到圣经里面。好，看下一章，哦，等一下再看下一章。那么这就是人的规矩和神的诫命啊！我当时在准备的时候，我就想到，人呢总是对圣经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啊，不管他再聪明，他总有不全面的。那么尼托生啊，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基督徒，真的，他写了很多书，很属灵的书，很好，我真的是值得看。但是呢，他不一定他理解都正确啊。他就说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，他看见保罗写信给罗马人，罗马教会，写给哥林多教会，写给这个哥罗西，我们当然用了哥罗西教会，写了多少啊，以弗所教会，他就得出一个结论来，他说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教会，哎，这就不对了嘛，对不对？最后他是在这个温州，温州这开掉教会，他开了第一个教会，后来温州因为他那个地方发展了很大，就开了第二个教会，他自己也不说话了啊，自己也不说话，这个是，所以说他的很多那个就走偏了，说是人呢永远不会这个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耶和华见证会啊，我估计我一直在想，耶和华见证会或者星期六这个安息会，他们的创始人肯定都是非常爱主的，他们很有灵命，也读圣经读得很好， 但是他读了以后他写出来，他后面的那些人呢就把他奉为至宝，奉为瑰宝，好像跟圣经等同啊。这个耶和华见证会他们原来就是预言1914年耶稣要再来啊，好像前面还预言了耶稣要再来，因为耶稣要再来嘛，所以他们老是去传福音向大家悔改嘛，哎，没有来。1914年那个是很大的一次，应该来的，哎，耶稣没有听话，还是没有来。所以说他们就讲不清楚了，他们就说，我就问那个耶和华见证会，我说不是耶稣已经来了吗？第二次再来啊？啊，你来了，我怎么没看见呢？他怎么回答？他说用心灵的眼睛才能看见。哟，完了，我们这些都是下地狱的人，我们看不见嘛，对不对？他用属灵的眼睛他能看见，但是圣经上没有这样讲啊，圣经说他天使长要吹号，他要再来，所以说他讲就不对，而且他不能自圆其说。然后有我的病人嘛，很多各式各样的人，他说这个英王钦定本里面错误有10000多个，我说有那么多吗？我说你可不可以指出来10个给我？他一个都指出不来。我说哦，我说我估计这10000多个是怎么来的？我说英王钦定本把那个 Lord 有时候有些圣经把它翻成是主，有些反正把它翻成耶和华。如果你把这些算上去，肯定可能会上万的。我自己想啊，我没仔细去查。我说可能是这样，上万个。嗯，不过他也说不出来，一个都说不出来啊。所以说他们就这样把形成了很多规矩。人的规矩王如果是和圣经要等同要冲突，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的啊，回到圣经。好，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星期六安息会。星期六安息会里面有一个，我一个叫怀安伦啊 ，Alan White， 哇，写了很多书。哎，我看了他写的书，真的写的太很好。但是他也不是神啊。他在1900多少年过世的，但他说以色列国永远不会建立，但是以色列国1945年5月12号就建立了。所以说人的规矩人的东西永远赶不上神。好，昨天呢我刚好我又看手机，我有个新闻说这个山东全能神呢、的案子判了。我知道有这个案子，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要去看它。哎，我就上网也看一看，是各因为我在讲这个道嘛，我就在想这个邪教就是人的就是人读神的话语啊，读得不好呢就变成异端或者走偏一点，但是如果是这是出于好心的哈，如果是出于不好的心，他就把神经曲解了的话，他就变成邪教了，我是这样想的啊。好，昨天呢我就看，哎，我上网哎看有全能神啊，我说我去看，我以为是人家在批判全能神，后来我发现全能神有网站，哇，很漂亮啊啊！全能神的网站你看一看，全能神教会，神6000年的经营过，我随便就，把它写了一个，哇，很厉害哦！还有唱歌，还有弹吉他，哇，你们看他还可以啊，弹吉他，还不是还有点灵活啊，还弹吉他，你们要守神的诫命，这样的人是神所喜欢的。哎，我就看到网站，一来就说这个中共，他不说中国共产党，中共这个把几个有神经病的人抓起来，然后说是他是全能神的，哎，全能神的。那么我就再去查全能神，我后来发现我才昨天还今天才开始看，是一个女孩子叫张什么张帆。哎，他信神九，信全能神9年， 然后他的爸爸叫张，应该叫张远东啊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然后才跟着他信，然后他妈妈不信，所以说他就把他妈妈赶出家了。然后他的妹妹叫张什么，张航，一个翻一个航，张航呢就也跟着信。说他们就是今年什么时候就在山东一个麦当劳里面饭店里面，他们说就问一个人要手机电话，那个人不给。他们要手机的电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让这个人化身成全能神的这个成员，他那个人不给。然后张凡就是个女儿啊，说把他打死啊。为什么要打死他呢？因为他是邪灵，他不是人。为什么是邪灵呢？他衣服鼓起来了，里面有风把那个衣服鼓起来，你看嘛。哦，他爸爸也看见有风鼓起来，那个衣服就好像躲起来了。哦，他们就五个人啊，六个人，一个孩子是12岁，所以说没有判，好，就把那个人活活的打死了。哎，打死以后还不认罪了。张帆和他的爸爸判了死刑，面目我还看了那个，没有表情。还有一个人判了无期徒刑，一个女儿，还有另外一个女的，哎，这两个判，一个判了10年，一个判了7年，哎，那两个是流了泪的，一个是痛声大哭，一个是流泪的，就说明心里还有感动啊。但是另外三个呢，就完全没有一点感动。哎，我在想，今天我刚刚要讲这一篇道，我在想，全能神他就是东方闪电，你如果再看啊，他也是东方闪电。他怎么教导的呢？他说神的国度来了，全能神要来了。第一这个时代是什么？第二个时代是什么？我没有仔细去看啊。第三个时代是全能神时代，然后专门要派一个人呢到中国来传教。哎，就是第二次显现，基督显现，然后又是女基督，又是什么什么样的。我原来不知道全能神还有网页的，昨天才发现。就是他把人的遗传啊，或者是他自己编造的东西，把人的东西拿来和神来等同，肯定是要走偏的。走偏的结果叫一个叫异端，就是说啊，偏了一点还好，有一个就是叫邪教，完全就是和基督教对立的。所以说你看一看他们六个人被抓了以后，他们都说他们是全能神的，但是全能神的网站说他们是神经病。我觉得全能神有点不够义气啊，很不够义气。人家不为你这做了那么好事情，为你做这么好的见证，连死都不怕，你把别人就一脚踢开，说是神经病，不够义气啊。但是我们呢，我们要持守神的，这是我们要老是要回到圣经，回到圣经。这是耶稣说，人的遗传不能代替神的诫命。法利赛人就是用人的遗传代替了神的诫命，但是耶稣说我们要回到这里，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读圣经，读圣经，让圣灵来感动。耶稣说，我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耶稣是阿尔法，耶稣是欧米伽，他开创了这个头，他就会带你到底的。所以我们要听神的话，我们就跟着神走，要看，要读圣经。哎，好，我就讲到这些，感谢主。